黑汤给他成佛，对不对？躺到那垢秽脱落，清净现前，我自然就成佛了。因为我清净是为体嘛，千万不能这样讲哈。这样子说呢，跟无我其实是背道而驰的。无我是了解，我如果是设法的话，它不构成我们心的障碍。你不要再被它障碍了，你用真正修行上的实践去证明这个道理，用修德去证明他的信德。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显修德的话，信德纵使名为清净色，它没有清净的意思，它清净的功能显不出来啊，对不对？你没有真正让它能够对你的心不产生作用力啊，你每天还是被它作用的团团转啊。所以呢，修德显信德就是这样子，要靠着实践去证明，不能只是去啊以为是这样子，理通就一切通了啊，这个不同的。好，这是这边所谈的，所以我们这边呢也就先不多说，回过头来我们观四大的时候呢再总和来看这个东西。好，我们来看看209页对照分类。上礼拜我们只是把它念过去哈，这礼拜我们就对照分类，请各位拿起笔来，随着墨学来标点一下。什么叫做色？色就是所谓四大中所照。四大众所造的像是什么呢？请各位在眼根所行意那个地方，意的旁边写一个像，就这个像，意的旁边写这个像。那么眼根所造的像包括什么呢？所谓青黄赤白，请把青黄赤白旁边分别标一二三四，然后呢上括弧下括弧，这四种色就叫做显色，也是眼根所行的意所行的像。这样了解吗？所以你说眼根能够造作什么色？眼根没有办法造作长短方圆，眼睛见不到长见不到短，那这长短方圆是谁分别的啊？啊，哪个？哪一个是？意识。哎，对，属于纯粹的眼识的，那只有青黄赤白。青黄赤白呢是独起的眼识，清净的眼识所缘的四种显色，只有青黄赤白。而至于长短方圆以下乃至到空一显色，都是意识所缘，懂吗？那既然意识所缘，就不像青黄赤白，青黄赤白是有体的啊，这个地方呢都是没有实体的哦，后面呢都是相待的名言而已，都是可以这样说啦，啊，可以这样说了，没有实体的啊，没有实体的。那这没有实体的虽然没有，可是还是要分类一下啊，还是要分类一下。那么长短方圆粗细高下若正跟不正分别标5到14，各位会不会对照一下标号标上去，然后从长短到若正若不正这个括弧起来，这边有10个长短方圆粗细高下正不正，总共有10个色，对不对？这10个色呢叫做形色，形状的形。好，我们后面都会谈到形状的形。这个形色是怎么发生的呢？是从相对待的法一对一对去发生的。你看啊，长短是不是一对，方圆一对，粗细一对，高下一对，正不正一对。可是问题是有没有哪一个色法就叫做正？请问这个有没有正？这个有没有正？我手有没有正？没有很正啊。这个有没有正？也没有很正。问题是这个才不正啊，这个是很正的啊。那这个的正跟这个的正有差别吗？没有差别啊，可是在我们看起来以为有差别，了解吗？楞严经更佛陀就讲了，这个是什么啊？这个呢？于是我们就认为有差别，啊，拿那个束手跟垂手就认为有差别，差别是你讲的呢啊，别别弄嘛是比丘，对不对？我一只手，你自己制作分别，然后给他分别取一个不同的名字，黑利叶代基，干我手啥事？你自己说这个叫正，这叫不正，黑是你讲的。哦，我有没有变？没有变啊， 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知道啊，这些啊说不到设法上去的啊，从长短方面以下这十个根本说不到设法上去，根本就是相待名言施设的东西啊，用相对待的观念，用观念去投射，姑且名之为长，名之为短，名之为方，名之为圆，如此而已。可是问题好玩的是，为什么就只有五对而已？为什么只有五对而已？这五对到底跟我们的烦恼解脱有什么关系？哎，各位，接下来几个礼拜呢，真的要用心呐、啊，用心呐、啊，你会觉得生活很有意思啊，啊，去玩味我们的六根门头的游戏啊，知道我们真的被骗得很惨了、啊，啊，你怎么样生活能够很单纯呐、啊，能够让我们食之有味啊，啊，走路有风啊。你可以知道一切的四大是这样造出来的、啊、知道吗？知道吗？所以呢你看这些东西都是，然后接着呢，光影明暗云烟尘雾，这15到22，各位标一下，这有八个色，光影明暗云烟尘雾，你看都有名字不同哦，可是说穿了，楞严经也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楞严经的文字啊就是这样子，这里呢各位细细去了解一下，是不是明暗的差别而已，是不是我们在色境上对明暗跟明暗的质地啊，质地的粗细上的一种分别名称而已，就是这样子。所以啊，用现在的美学来看的话呢，这八个呢其实叫做灰阶理论，灰阶理论就是灰色的阶梯啊，就是阶梯色，就是让灰色的明暗度呢一直不断的增增增增增增，对不对？增到最后就是暗嘛，对不对？好、哦、所以呢从明到暗这个之间，它圆的是什么？光以及对色所产生的影，由这两个为主呢，然后对质地产生出云烟尘雾这样的东西。前面四个是静止的相，静止的灰阶的相，后面呢是动态的灰阶的相。当有一个云在这边呼呼跑来跑去的时候，就在天上，天上你看，一下子白云，一下子黑云，一下子的红云，一下子有没有蓝？你有没有看到蓝紫色的云？不太容易看得见哦，通常看到黄红灰白，大概是这样，对不对？但问题是云有没有真的变色？没有，云哪有颜色？云真的颜色我们怎么看得见？我们所看见的呢，其实呢都是它折射出来的光线。现在太阳光已经到了水平这个地平线的什么角度了，它呢放射出来的光呢，折射到的眼睛所接收到的光频是什么，我们就投射到那个云上，就以为它是什么颜色，如此而已啊。所以呢云烟尘雾，我们以为有动态的明暗，其实是我们眼睛的错觉啊，自己呢去以为，然后呢给它命名而已。那你要命80种灰阶，那是我们的事情，对不对？那是我们的事情。可是问题是，这样的东西到底跟解脱又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只有这八类而已？好，然后呢，还有窘色、表色跟空一显色。什么叫做表色？表色呢，比如说，像这个是什么意思？各位看到这是什么意思？这在聋哑同胞里面的手语里面是什么意思？谢谢。但是你到非洲不要比这个，比这个意思就是我要你的项上的人头，对不对？你还没有砍人家齁，恐怕你就先被砍掉了。被先砍掉的是这个，在动了这个东西，他就先砍掉你这个，然后再要你的项上的人头。我们要你的命，你的外来客，你还想要我的命？你以为你言语不通嘛？我就用比手画脚的给个吹气。这有没有实在的意义？没有一定的，没有一定的，这叫表色。什么叫表色？表色不是要你看到你的色尘上的那个形象，那个动作，行住坐卧，都是说说而已。我在站着，并不代表我现在身体状况很好；我躺着，并不代表我累了。可是我们通常会以为，你累了才会躺，对不对？精神状况比较好了，所以你才会跑。对不对？我是因为恐慌啊，我才躁啊，你怎么知啊？对不对？我疑神疑鬼啊，我疑神疑鬼啊，啊，所以我坐着不敢动。你以为我很有精神？嘿，公公，你会错意了。 我们以为我看到了他的有表意的，有一个意思，他的行为表述一个意思。所以你看到经常我们会错意啊，表错情，对不对？但根本的没有爱我的意思，哎呀，就是这样子，三笑姻缘，就以为人家爱死你了，骗笑，嘿，你自己误会了，对不对？以为我表示什么？我表示什么？嘿，嘛是你自己想的，我是上上山要咬煞未使，啊，我偏偏在路上啊，千万在路上，千万不要看到一个计程车来，尤其是空车的时候，千万不要抓痒。我那天就是这样子，起来抓痒，然后那车子停下来，发现我又不上车。然后他看这车头摇下来，人家说，啊，是你有要坐车吗？我有要坐车，啊，不然你的酒是要怎样？我的要酒了，我没有跟他恶口，我只是心中这样的想而已，就是这样子，无端端被凶一顿，这就是表色。可是我这里有没有表什么意思？没有啊，我讨一块艺术，啊，但没有啊，那你自己想的啊，因为你大概已经走好久，找不到客人了。好不容易看到有个人举手举这么高，那是我一路看下来举手最高的人，我当然就停下来让他载你，你不要让我载，我就是失望了，很痛苦的，对一个找不到自己景气又不好，找了半天花了一堆油钱，然后载不到客人，那真的很痛苦的，真的我可以体会他的痛苦。最后好啦，你给我绕公园一圈，最后把我送到这里来，我100块钱给你好不好？不要骂我了，反正等等也无聊，但是你要开冷气让我吹，就让我吹一下这样子。双方都满足了一下，这叫表色，这叫表色。什么叫窘色？窘色一般人都不太懂。比如说哈，我说这是什么？我说什么？各位讲什么？相。对，如果你现在认为我所指的这是什么，指的是那个字是什么的话，那你们呢是把相这个白板上的字当作主体了。可是这个主体有没有所依止的背景？有，他写在哪里？写在这个白板上。所以当我讲这是什么的时候，我有两个可能的意思。第一个讲的是那个写上的字，第二个讲的是那个字所依的白板，有这两个可能的意思在，懂吗？如果你现在认为这个像叫做表色，你拿我的这个手这个指，你说我在指什么，我指到的那个东西，你就以为那个叫做表色，你以为我在跟你讲，我表示我要指这个东西给你看，这个东西就叫做像。事实上不然啊，事实上我所指的是这个你所认识的主体色的背景。所以窘色啊，墨学给它取一个名字比较好了解。什么叫做窘色？窘色就是主体的背景，主体的背景。比如说这是什么，我指这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你跟我骗笑了，你在记什么？我不记啊，我已经显示了这么久让你看了，这是什么？镜头啊，算不要说，对不对？一个拳头上竖一只食指啊，就是这样子啊，一个很naive。这个问题小孩子都会回答，是不是？越有知识的大人就越不会回答。对啊，骗太多了。不过小孩子啊还是一样，他没有被骗过的经验的时候呢，他看什么就讲什么。还有一个就独立啊，还有一个什么？可是我们就一定要以为他指什么，我才知道。那你看半天，因为尤其有读过佛法，要望指啊，要依指望月，还有鬼牛里对。哎呀，知识分别越多哈，越不见实相。就是这个意思啊，这就是窘色，就是色法所在的那个背景。我们永远都取小忘多，忘掉的那个多就叫窘色，就是被一切的色的所依，所以呢就叫作所依嘛。我们在这边呢，这边也叫做所依，这个就是这个杂于爱处的那个色法。什么叫这个叫处，对不对？我有摸到，我有摸到是因为我这边没有摸到什么，对不对？如果这边摸到什么的话呢，这个椅子就不以为是什么东西了，对不对？你看哦，我摸到就是窄窄的，如果摸到是一片，我就会用我的知识判断这个是椅背，这个是桌面，懂吗？ 如果万一他所在的背景是很多很多把椅子被合在一起，啊，你合到很密集很密集的，我一手又很粗，感觉很粗，一摸下去是一片，我也以为它是什么栏杆啊或者别的东西，懂吗？当这个设法主体摆在不同的背景里面，我就会产生对它的误解，产生对它的误解是一样。一个白痴穿得跟天才一样的制服，坐在一群天才班里面，然后呢外面挂一个扛棒叫做资优班，对不对？于是呢我就一眼望去看到是什么，你会不会看到那个白痴？不会，你会看到就一堆天才，因为他被背景淹没掉了。可是当我看到那个人长了一脸唐氏儿，对不对的那个脸，于是呢那个脸就从那堆天才的脸当中砰跳出来，你只见到这个特别的脸孔，其他脸孔你看不见了。一下子呢那个明明白白你看得见的背景呢，一下子就好像消失在你眼前一样。背景跟主题就是一直不断的在这种刹那交换，然后把我们自己的视觉啊、感官啊、思想啊、感受啊骗得团团转啊。我们有没有细心在观察这些造作？窘色比较好去了解的就叫做背景色。背景色，你看哈，红色如果它的背景是绿色的话，那个红色会非常饱和。如果红色的背景是昏暗啊、粉红色的，它那个红色呢就灼灼的，不是很容易分别，懂吗？所以一个色没有改变哦，但是因为背景的不同，我们看到它的饱和程度就不一样，感受也不一样。表示色法并不独立的，它会被很多背景扭曲改变，那个扭曲它的那个背景就叫做窘色啊。还有一种叫极窘色，那是法术所设的啊，法术所设的。好，窘色表色，什么叫空一显色？空一显色就是这个虚空的相，我们所虚空那个相，色都会住在这个虚空里面嘛，从虚空当中被我们所分别见到，所以空就是显色的。因为有空的缘故，所以色法只要出现其中，我就可以加以分别，加以分别。而这个分别又有别于刚才的窘色，就所谓背景。虚空是所有色的背景，所有色的背景，如此而已，所以叫空一显色。那这个窘色表色跟空一显色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什么？这是另外二三二四二五啊，二三二四二五。好，依这五类呢，分别来看，啊，分别来看这里，相、安立、损益、坐所依、坐相跟庄严，这样自己去对照。这对照在哪里呢？各位翻到211页，在杂集论的长行里面呢，第三行他写出这么一段话，他说：“此就是指色尘这里哈。”此清等25色，不是25个吗？对不对？啊，从青黄赤白一直到空一显色25个哈。建立由六种因，这是倒装句，由六种因建立此清等25色。啊，那个变成白话的变成这样子哈。那么所谓呢相，相呢就是第一个到第四个。安立是5到14，各位都要标一下号码齁，跟前面合一对照。损益是15到22。坐所依就是窘色。坐相就是表色，就是23分别24。庄严呢就是空一显色。为什么叫庄严？前面都比较了解为什么这叫庄严。因为呢虚空是让你见无为的一个媒介。我们了解虚空可以容纳一切的色，不跟一切的色法做障碍，于是我们发现这个空啊好伟大，它呢帮助一切的色显出它的作用相跟差别相，它完全不居功，有没有？你有没有见到虚空那种无为的自信，那无为的德性？有没有看到这个虚空是一个很伟大包容量很大的一个东西？有没有？它是不是庄严一切的色法？由此说它成就一切的色法，可是它不居功，由此可以由虚空体会到无为，所以我们安 一个名称叫做庄严。庄严，所以我们也知道啊，一般听法的大众有一种人叫做庄严众，那根本就是古佛再来的，化作学佛世尊乔达摩的学生，对不对？混在弟子当中，对不对？行弟子如仪，他来啊，根本他的智慧已经不用听这些法了，他还是恭恭敬敬在那边问问题啊，记笔记啊，然后在那边哎四念初修，他还是这么示现哦。那这样子的大众叫做什么？叫做庄严众。庄严众，这就是庄严。他不鞠躬，他也不表现什么东西，他就是衬托大家的成就啊，来这边表演一下，呵呵，表演一下，让大家以为嘿，这个听世尊的法是可以成就圣人的，是绝对可行的，这叫庄严众啊，跟世尊一起来台上台下做表演的，这叫庄严众。好，那底下你看怎么去了解个别是什么？你看常常就这样子，万乃哉，他说如其次第四十八一一一哦，比如说刚刚谁家的号码？不是，这个密码呢，就是各自对照。如果你都把前面标一到二十五了，对不对？一到四，前面的四法就是相，接着的十法就是安利，接着的八法就是损益。再来一个是做所依，再来一个做相，再来一个是庄严，要了解吗？可以看到人家哦，师子觉作为无着菩萨的弟子，他在读到老师的这个东西的时候，他脑袋瓜到底想些什么？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分类？啊，老师也没讲啊啦，你看到无着菩萨的前面的集论文有没有讲到这六类？没有啊，对不对？也没有明白的讲这六类哪几类归作相，哪几类归作庄严，没有讲啊。可是师子觉菩萨跟这个安慧，到底他脑袋瓜在想什么？各位有没有一点好奇？如果你们不学这六类，你们自己去分类前面二十五色，定去做功课看看。我们不要想那么多，不要想说二十五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先不要想那么多，就是那二十五色就好了。我们就玩一个幼稚园玩的游戏，然后二十五个字牌让你去分类，你可以分为几类？你分为几类，表示你心中在建构这个外在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懂吗？一个修学圣道的圣人，他会怎么去分类这二十五个？各位从这边可以见到他们的大作。我们呢是在干嘛？我们所见到的分类又会分出什么？他要讲这六类又在干什么？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看啊，相就是嘿，好像有体，而这个体是谁造的？是眼根所造的。眼根是什么？本身是色法，色法会造色法吗？如果色法会造色法，啊，这个伊啊，或者妈妈，大家伙，你赶快怀孕生个椅子的小孩出来给我看，你看谁？那没生啊，那色法怎么会生色法？那你说眼根会生青黄赤白，有没有骗笑？各位有没有了解吗？我们可以有这个生的名词，可是问题是眼根怎么造作？它怎么升起青黄赤白的？我安尼想我，于是科学家就想了，科学家想过很多东西，科学家想过说，嘿，那个色法。这个每一个东西都有粒子，这个粒子呢一直不断的朝外面放射，那就有一个粒子砰撞到我们的眼球里面去，被我们感受到了，那叫粒子说。后来有一派的物理学家呢说光波，他说这边有自然光，日光照射，然后呢它吸收了一部分频率，反射了一部分频率，被我们的频率的感受细胞呢察觉了，所以我就以为它有一个东西在那里，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呢，就开始很多理论出来了，懂吗？这就是世间学是这样子造作的。那作为一个修学圣道的我们而言，那到底要怎么去认定这个色法是怎么被眼根所造作出来的呢？为什么也只有青黄赤白这四色而已呢？最后还有生理学家去经过解剖，他发现我们的眼球网膜上有感受青色、感受黄色、感受红色跟感受白色的一种能力，那种细胞，甚至还有感受圆的、 方的三角形的细胞在。他说呢，我们有这种细胞，所以呢，才要有些人某些细胞啊，哦，红色的细胞啊，失灵了，所以他看到的就只有灰阶而已，就灰色的那种阶梯的颜色，啊，所以因为他就这一类的这一派的学者呢，就采啊细胞差别论，我们有不同感受的细胞，所以才见到这些颜色。那么除了青黄之白，其他的颜色都是由这四种颜色和合比例不同所造作出来的，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外色进来都在这边呢，就像调色盘一样，真的是所造哦，真的是眼根。如果说采细胞差别论的话，那个我们的种种色真的是在眼根上合成的，不是外面真的有那个色，真的色是什么都不知道，就像舞台打的灯光是一样，偏偏我脸是月球表面，可是用灯光打粉的缘故呢，就感觉那个皮肤很好，对不对？实际上真的看那个人也不见得是那么好。所以你们知道很多的灯光其实是可以扭曲实在的颜色。好，我们有没有办法见到实色？那为什么又只有青黄赤白？就是这个是从这边去思维。好，那什么叫安立？知道名言吗？从长短方圆之道，长是在什么？长无长，短无短，方无方，圆无圆，这十个没有一个是实体色，这边可以证明，对不对？然后呢，作所依，作所依是什么？窘色，窘色是我们的主体的所依，可是因为它作主体的所依，却不被我们所见，可是没有背景，我们的主体却见不到，有了背景，主体也会被背景影响，我刚刚举了很多例子，对不对？那这些呢，彼此的作用，我们有没有观察到？表色是作相，它其实就是一个动作，我们就以为它有一个意思，那是我们的自作多情。相，相就是我的情事所见，不是它的色法有真正那个东西差别出来，是我们自己所造作出来的。所以你看啊，每一个分类都是要指向什么？指向心，指向心所造的这个东西。所以解脱的意思就在这个地方很明白了，你只要心不去分别，色就停在哪里？停在青黄赤白， shut up， 就停掉，对不对？没有了，就没有了。所以呢，把青黄赤白合入地水火风，就入了十片处。十片处就是地水火风加青黄赤白，另外再加上清净所缘的两种色，就是不净观的两种色。啊，不净观的清净色跟不清净色，总共是十片处，这是修止观的十片处观。所以你看啊，从这边就转向十片处观。你看啊，说他说什么叫色？色就是四大种，四大种就是地水火风，有没有？什么叫四大种所造？四大种所造，如果照我们刚才那样归纳下来，只有实体的青黄赤白，其他都是名言自己的心所造的，所以它都不是实在的。所以把它去除掉之后呢，只留下青黄赤白，加上这边的地水火风，是不是八？是不是八片？啊，八片处，加上不净观，为了要离欲所修的不净观，不净观有不净跟清净两种，有不净的不净观，有清净的不净观。清净的不净观是观骨头发出白光，啊，骨头的骷髅头眉间发出白光。加这两种片数观合起来就变成十片数观。可是问题是为什么要去修这十片数观？十片数观已经在九次地定圆满以后修了八解脱啊后所修的十片处，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修十片处？就是要远离色界，进入四空定的一个关键，能够破最维系的对青黄赤白地水火风乃至于清净跟不清净的这个分别，把这十个心呢，把这十个心的分别打掉了，才能够完全去除对色的执着。我们修不净观，能够从欲界进到色界，色界就有四禅，对不对？那么要从四禅脱离，进到无色进到无色界的四空四定，就要修十片处观。把地水火风青黄赤白加上清净跟不清净的分别，也把它执着打掉。所以原来他这样的分类的意思是这个意思。 所以十骗诸官并不是没有来由的。他讲了这句话以后，讲了说什么叫色？色就是四大种跟四大种所造，然后从所造当中呢，造着二十五色。他其实就在告诉我们要修八解脱，乃至十骗诸官。可是他没有明讲，我们明白吗？你听到了吗？你想到了吗？你感觉到了吗？没有，无聊，法相中，干嘛分得这么细嘛？无聊，看到人家，哎呦，八解脱观好棒哦，十骗诸观好棒哦，你自己在那看无的，来家讲看无聊，所以说这边很棒，那边不棒，那边人家是要你去体会，修十骗诸观才有办法入无色界。去悟道，去证明道，必须要这样子才有办法看破色的实相。不要人家配一个嘴软，给你拼，说那是香还是臭的。那是识别人牙慧，属人家的财宝。我们都也读到了《四禅波罗蜜》里面的九世谛定、八解脱、十骗诸，已经知道这么久了，我们有几个人真的去修了？要怎么修都告诉我们很实在了，我们会去修吗？还是不会？怎么样才会去修？在这设法当中，痛念无常，我们才会去修。我不想甘愿被我的心烦恼跟所知障被这二十五个困在这里。你在这个地方感觉到我为什么这一辈子世世的轮回就被这二十五个元凶困在这里？你对他烦恼自己、厌恶自己，升起了极大的厌恶心，要远离他的时候，那说我怎么样远离这二十五种分别，对不对？所以当你看到十骗诸观的时候，你会如获至宝，你不会马耳东风，你不会不起家行，你绝对不会这样子。你会觉得说侠满人生难得，因为痛念无常，业果很恐怖啊，非常恐怖啊，正法难闻啊。今天我已经知道设法这么恐怖，十骗诸观能够让我入甚深的禅定，离了欲跟色对我的束缚，在这边呢产生这样修行的大意愿。你不去误入这种自己生出这么大的意愿，直接跟你讲答案也没有用，对不对？所以我说啊，法要悟，所以与其跟你讲答案是什么，要怎么修，不如跟你讲相是什么，由你相去悟得第一谛，由第一谛当中去悟得这个性德要怎么样去修才有办法显出来的性德，去心甘情愿的，真的要这么做，真的要这么做，阿弥陀佛，没人逼你啊，没人逼你要不要解脱啊，对不对？你真的以为这二十五种色法一点都不可爱嘛，所以你才要去解脱嘛，所以你才会真的去努力嘛，跟你讲十骗诸观，你才会觉得如获至宝嘛，否则跟你讲这些答案有什么益处？所以我这边就要挑战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读完了色这二十五种分别之后，这种感受自己生得出来生不出来？我们会不会痛念色法的无常跟苦的根源？这个能不能痛念到？然后呢，对于八解脱跟十骗诸的关，那个关门你会不会如获至宝？你对于修行会不会起加行的意愿？这些能不能够证到那个功德？这才是我们要去挑战自己的东西。否则读经有什么益处？读论有什么益处？时间也快要到了，我念一段《大方广圆觉经》的一段文，我上个礼拜跟各位讲过了，普眼章的一段，这是圆教的经典哦，也是宗密大师呢，他修了南传的禅法以后呢，他自己觉得在这个地方大有悟处的一部经，在普眼章当中呢，就是第三品啊，他有这么一段文，世尊教普眼菩萨这样观，他说：恒作四念，我今此生四大和合，所谓法毛爪齿，你看我们这样观，法毛爪齿，这个，然后呢，皮肉筋骨，从外而内，皮里面是肉，里面是筋，在里面是骨，对不对？已经到骨了，对不对？那骨挖到里面，骨就是髓了，髓脑构色，皆归于地，这些。 都只是密度的差别而已，不以为吗？你请问我有感情，是我的头发有感情呢，还是我牙齿有感情呢，还是我的皮长得比较漂亮啊，还是我的肉很可爱呢，啊，还是我的水，我的脑，我一切的构色长得很帅呢？请问我这些密度不同的差别项，有哪一个东西是可爱的？有哪个东西会产生思考？有哪些东西会有感受？有哪些东西会造名言？没有一个有这个能力吗？不是吗？他只是讲他有什么共相，无非只是兼近相、地相而已。然后接着他又讲唾、涕、脓、血、口水、鼻涕或发炎的脓包，黄色的那种，血液红色的，然后从血里面就继续观，血里面的红血球叫做精，流出来外面的整个红色的液体叫做液，冒在嘴巴边的沫，积得太多了之后留下来长长条的叫做涎。如果我们常观这些东西，然后呢再观痰、泪、精、气、大小便利，你一路这样观下来，皆归于水。这些呢只是流失的差别，会流动嘛，湿润这样的一个功能罢了。里面哪一种水比较清净？是鼻涕比较清净还是痰比较清净啊？但有些时候像我们那种过敏性鼻炎的人呢、啊，鼻蓄脓的人呢、啊，经常在倒抽蓄，抽蓄进去那个鼻涕都吃到肚子里面去了啦。可是问题，鼻涕如果吐在就醒在那个杯子里面，可能你个你没得，一拎没得，个气阳该变细。啊，问题你跟男女众亲热的时候，两个互相打 kiss， 口水互相交换，啊，你也气阳没？没啊。还以为啊，那种亲密行为很可爱，还贪恋不舍，贪恋不舍。在自己欲心上来的时候呢，那些啊，这些水大地大的交换，根本昏昏沉沉的。老实讲，只有一个什么魔处而已，只有魔处而已。啊，以魔处为执着，哪一件事情是可爱的？哪一件事情可爱的？暖气归火。暖气不是指我们的体温哈、啊，是指我们能够把一些东西融化掉了、消化掉了、化解掉的、吸收掉的那种功能，就是暖气。这个人火气很大，脸色昂给恰气、啊、血压很高，这一列都是指这个意思、啊、然后呢动转归风，他会跑来跑去，这个动转向归风。你想想看，我们观观我们自己，无非这四大嘛，这四大有哪一件事情是可爱的？有哪一件事情能够产生色受想行识里面的真正的功能呢？没有一个可以嘛。到了有一天四大各离，如果有一天把这个东西都分别了，今者妄生，我以为这个我的自身当在何处，这句话我写在我的案头上，每天一上桌开经阅读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就这样念一遍，就这样念一遍。要离欲啊，才是修行的开始，要离欲啊，这一种念头要常常挂在心上，不要被欲绑住了，你就会发现你就可以少福其劳，而增加很多的时间，可以做很多修行的事情。这就是这样的观。然后呢，这边答案是什么？你就可以证到这个以下的道理。普眼菩萨是这样证到道理，他说即知此身毕竟无体，我们刚刚不是讲吗，毕竟无体嘛，如果说有体，充其量只留下什么？只留下十种，对不对？地水火风、青黄赤白，以及清净不清净的差别。 把这十种再看清楚了，和合为相，因为个别无相啊。青黄赤白地水火风，如果各自分离，哪有他的相？我今天见到的相，就是因为他们的和合差别嘛。他们和合差别，我见到是这十种的和合差别，十同幻化，十同幻化。就像两个人借位一下，比如说我跟这位师兄啊，就这样稍微靠近一点，背后的那位，他看起来我们两个就这样同性恋，这么恶心在亲嘴，有没有？这就是借位的差别而已啊！你因为角度看不清楚嘛，你就自己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就以为人家在干什么嘛，对不对？你取向的差别嘛，这跟你幻化看到的幻化的相不是一样吗？十通幻化，你可不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得到这样的结果，你心应该又有什么体会呢？你心会有什么体会呢？想不出来了吧？人家敷衍菩萨这样想，他说他悟到了这个东西哦。他说四缘假合，就是四大为缘假合合，妄有六根，好奇怪哦。在以上的这个地水火风的相上，居然会出现六大的六种根的功能。六根是痰呢，还是泪呢，还是筋呢，还是气呢，还是大小便利呢？啊，它是法毛爪子的哪一个呢？它是水脑垢色的哪一个呢？如果六根就是这几个东西的和合，那外面太奇怪了嘛。中外和合合成妄有元气，什么叫元气？就是把落泄的影子当作实有，于中积聚，在心中积聚，是有原相，假名为心。那个莫名其妙被我以为误会的那个东西，就叫做心了。破到这么根本，这就叫心，连一念心都不可得。善男子，此虚妄心若无六尘，这个心当没有六尘的时候，它等于没有用，对不对？则不能有四大分解，无尘可得。如果这四大不为六根所依了，六尘纵使是有，它跟没有有什么两样？它跟没有什么两样？由此看透生死，看透生死，出离三界的心从这边呢发出勇猛的加行心出来。好，我为什么喜欢普眼观就是这样，真的是我觉得文很短，不用清净道路那么长，看我刚才把这边拓汤，好，就是因为读过以后呢，你再用这个普眼章来摄受，哎呀，你就发觉从小乘的十片出观，你能够超越到大乘空观，那个，哎呀，那个喜悦，那个跳脱，你自己可以感受到那种作用。你发觉我只要能够少一分对欲的服务，我就可以省下好多好时间，你自己可以用功，自己去体会一下。所以呢，这一卷呢，很棒的就在这里，他不跟你讲要怎么办，他要你看到了之后，自己想，阿拉没安诺，答案也不需要自己胡思乱想，大德都讲得清清楚楚了，只是我们不晓得人家的那个答案是从这边悟出来的。就像普贤菩萨，不读《圆觉经》，我们知道吗？所以干嘛胡思乱想？干嘛这么一直参？有没有我？有没有我？感觉就是有我，阿弟行个破，逃个破去，水脑构色流成一地，就是一地。能无我吗？还是有我？水脑垢色皆是我也，对不对？我的根深蒂固的见解就这么实在，就这么实在。而这个又不是一次这样观可以成就的，要一次一次，因为我们不喜欢这样子，我们不习惯这样子，所以才要改我们的习气，用这样的观来对治。这个都还不是正观哦，正观还在后面。这个叫做前行，前行圆满了之后才入四法界观。三种法界观在后面。所以你说大乘非佛说吗？他跟阿含的正见所要教我们的修行有什么两样吗？你说这个论不是佛说的，我说对，不是佛说的，可是他跟佛的三法印有背离之处吗？有背离之处吗？与其我们自己用这个生死凡夫的生灭心来误解阿含经，不如参考一下大乘的阿毗达摩，大乘的经，不但可以看到完全阿含正见的原貌，还有其超越之处。再回去看阿含经的时候呢，阿含经那个味道，你看它就是这么一句：若味若幻 若离一样三句，你只是用出离心去看，那就是哎呀，那个味道不能执着啊，那个过患很深啊，应当要出离啊。可是如果你读过圆觉经之后呢，他说味那个味道是大吉大用的，那个过患是警惕，叫我们不要执着，那是佛菩萨的视线。什么叫离？离只是远离执着，没有远离世间。你看这两种心呢、啊，一样是若味若幻若离，那个味道你看差多少。那你说哪一种解释才是原来这三句的原意呢？哪一句的解释才是对的呢？再回过头来看四禅八定的原理，如果没有了大乘的理论，那个原理能完全解释得通吗？去读读庄严大乘经论，去读读十二大乘论里面，纵使你接受它就是一个人所写的，它不是佛说的，你来回答一下它里面所讲的道理，四禅八定里面的阿含的解脱道到底有没有圆满的解决它所有的原理。由此可以知道什么叫做佛说，什么叫做非佛说，自己心里面要多生一份恭敬心，多生一份恭敬心。佛法不在这个地方心地上求，不在这个学佛的态度上改变，我们呢总是会在法上生障碍，得不到解脱的究竟啊，非常愤慨的。因为最近呢周围墨学周围有很多这类的人在谈这类的事情，我才修行了二三十年，在这个地方如果掉到船外去的，不很可惜吗？不很可惜吗？啊，要不然他要修那些法就好好修，就不要谤其他的法，没事，对不对？没事，你有那么多的时间，为什么不弘扬你的正法，好好带一群人真的在你的教法上修成就嘛，出一个圣人给我们看看，不就得了吗？大家在这个地方比赛嘛，看谁先成就圣道嘛，站得较重要嘛。在这个地方用世间人的心地去辨别哪个是佛说非佛说，无聊嘛，无意义嘛，无意义嘛。修行的功夫侠满人生难得，已经是四转心念当中最重要的第一个关键，已经这么难得了，更没时间啊！你给我请他谁细论终身，专谈一个跟解脱无异的事情，有何必要？有何必要？想想真的要深思，这个地方没有正见，我们不晓得在什么地方会翻船，学得再久如果有一天会翻船，划得来吗？划得来吗？行百里半九十，划不来啊，划不来。不要让我们的所有的辛苦啊失去了代价，失去了代价，辛苦要有它的代价，有它的代价。好，所以呢在这边呢请各位要从这个角度去看，不要只是去了解它的法相而已。了解它的法相为什么要这样的安利，这样安利跟我们从其他的法典当中所看到的意识之间什么关联，我有没有痛念到这个事实，我会不会在这个法面前发誓自作誓愿，发起菩提心，为一切的众生这样修行，一日一刻呼吸之间都不放逸，一直到这样子的心为止。你还有心去想古古怪怪的事情吗？你还有心去遭遇业障吗？没有空业障现前根本不理他，拜托我主要被打完，继续，对不对？谁会障碍你？没有东西会障碍你，如入无人之境，不但没有人也没有我，对不对？没有众生可度，没有一起的报身，没有寿命长短，没有时间相，没有空间相。你奠定了这种空的正见，再来由空从空诸假，你就知道大机大用，那种活泼自在的大乘中风，不障碍，不障碍，完全不障碍小乘的修学，一切的法教完全不违背，不但不违背，你可以更增上。这个地方自己可以用功。好，我们把色这个地方呢，我就做了一下怎么样，我的个人的体会的报告。好，那因为我思虑再三，虽然被长辈告诫要以这个说法为重，可是我觉得我是有必要继续去进修一下，所以向各位啊告假四次，啊告假四次。我下礼拜一的课，练讲完以后呢，我礼拜二我就会上太平，啊去打 后面的禅二十几天啊，禅三十的后面几天啊，加上那个佛七，那我们几号回来啊？二十九号，对对对，我们二十九号呢，11月29号啊，请各位学长再回来，我们一起再探讨后面的几运。我这一卷呢，其实可以略讲，可以详细讲。那我后来思维再三呢，我决定把它带到山上去体会。啊，我到上面呢去修四大观，然后回来跟各位做心得报告。啊，那各位呢也不妨借这机会呢自己多用功。啊，如果各位呢请得到或者是借得到清心道论，清心道论是值得看的啊，值得看的。他把四大观呢，你可以把它影印出来哈，自己的仔细读一读。啊，的确是很实在的一种修法。啊，那把它拿来。那如果有机会呢，礼拜二啊。来听圆觉经的课也很精彩，可是呢把这个东西呢带进来，带到我们的论上面来，自己去再去体会，你就知道啊，这个四教圆融啊根本不生妨碍啊，根本不生妨碍，就是自己去会通而已。那你自己真的去实践了，不是在文字上追求文艺了，你就可以真正得到受用。好，在这边真的跟各位分享。所以我们回来之后呢，看因缘也看各位学长的心得，我们好好来体会怎么来实验这四大啊，借由这四大来了解它的虚妄性，由此来认识无我，从四相上认识无我，再配合理观跟事观两个交相配合，到理事圆融，然后到一切的行六度的时候呢，就没有什么妨碍啊，没什么妨碍。好，我们今天呢就在这个地方告个段落圆满。